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这里是德国之声，欢迎您关注我们2014年10月18日为您带来的中文网络音频节目，我是任真。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关注清场在即，香港警方将果断执法，在美中国留学生人数创历史新高，冲绳选举效应，美基地迁址恐受阻，安倍遇难题，中澳签署自贸协定意向书。节目的最后是德语媒体看中国栏目，欢迎您关注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香港警方将协助执行法院判决，对金钟占领运动的部分地区进行清场。学联代表呼吁占领人士不要予以阻挠，同时学联也要面对香港民意逐渐背离占领的现实。请听相关报道。面对已经进入51天的香港占领运动，香港高等法院日前延长了金钟和旺角等占领地区临时禁制令，从司法的层面上要求占领人士清空部分街道。香港警方宣称，根据已经盖章生效的禁制令，警方将于本周二协助执打主任在金钟中信大厦出入口附近执行禁制令。另外，关于在旺角地区执行禁制令的具体安排，最快将于本周三公布。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徐振德14日向媒体表示，法院已经授权警方在有需要时拘捕阻挠执打主任移除障碍物的人，并在相关程序完成后因应执打主任的要求提供所需协助。徐振德指出，高等法院已经于11月10日就三宗有关旺角部分街道和金钟天美道中信大厦出入口的禁制令申请作出判决，批准延长禁制令，并授权执打主任协助原告人清理和移除障碍物。徐振德向媒体强调，在执行执打主任命令的过程中，任何人若作出阻挠会犯刑事蔑视法庭罪，而任何人若使用暴力冲击执行职务的执打主任，警方定会果断执法。法新社报道指出，香港高等法院最新批准延长的禁制令并不覆盖整个金钟地带的占领地区。香港学联常委张秀贤向香港媒体表示，今日会有学联成员在场监察情况，他认为执打主任是主要负责人，而警方只是协助执法及调停纠纷，所以警方应该先让执打主任处理障碍物，如没法处理，警方才有权介入。张秀贤指出，警方如果不滥用暴力就不会出现冲突场面，同时他提醒占领人士，若阻挠执行禁制令会构成蔑视法庭，要考虑法律后果，又再度呼吁政府应用政治手段回应占领人士的诉求。另据香港星岛日报报道，本周一旺角占领区再次发生小规模冲突，有占领人士企图撕走反对人士的标语，双方发生口角引起小冲突，警方立即上前予以阻止。香港南华早报报道称，香港司法部门最快本周三会决定何时以及如何对旺角地区进行清场，确保禁制令的执行，具体部署会等申请禁制令的团体完成登报程序，以及视乎中信大厦清场的情况再做决定。同时，香港中文大学最新的电话调查报告显示，有 43.5% 的受访港民反对占中，比10月份 35.5% 的统计结果有所上升。同时，支持占领运动的受访者则有 33.9%， 有 67.4% 的受访者认为占领人士现在应该全面撤离占领地点，13.9% 的受访者认为不应该。这一结果也与香港理工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于11月初公布的另一项民意调查基本符合，其结果显示 73% 的受访者同意占领人士应退场，主要原因是占领行动影响到了经济和民生，其次是占领运动没有实质作用，再占领的意义不大。香港学民思潮组织的召集人黄之锋周日晚间在金钟集会发言时说，除非找到其他办法以补足撤离而失去的政治筹码，否则学民思潮不会无条件退场。他认为学联数名代表回乡证被注销， 会令更多原本反对占领及中间派人士谅解学生。他重申，希望通过对话沟通解决政治问题。香港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则向南华早报承认，对占领运动有保留的声音变多，但他认为退场与否并非主要问题，重点在于组织社区工作，如向社区解释占领行动的原因，背后利益是否可以弥补现在损失等等。各位听众，这里是德国之声。根据美国最新发表的门户开放报告，在美求学的中国学生比例创下历史上新高，占外国学生总数的近三分之一。请听相关报道。
美国国际教育协会周一发表最新的门户开放报告，内容指出，2013至2014学年，在美国留学的国际学生人数逼近90万人，比去年增加了8%。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中国留学生人数成长了 16.5%， 目前已超过27万人次，占国际学生总数的 31%。排名在中国之后的则分别为印度、韩国、沙特阿拉伯和加拿大与台湾。而中国、印度和韩国在美的留学生总和占外国学生总数的一半。据美国商务部提供的数据，去年在美国就读专科和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为美国经济贡献了80.4亿美元。美国国际教育协会指出，中国在美留学生比例于2009年至2010学年再次攀升至第一位后，连续五年蝉联冠军。2003年时，在美的中国留学生人数一度呈现负增长，下降 4.6% 至61,765人，但在其后的几年内不断成长，2009年至2010学年时达到近13万人，比2008年至2009学年暴增了 29.9%。此外，自2008年至2009学年起，中国留学生人数一直是呈两位数增长。目前全球各地约有450万在海外接受高等教育的国际学生，其中许多人选择美国作为留学目的国，但在美国只有约 4% 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是外国学生。中产阶级的急速发展以及美国的良好大学环境形象是促使中国留学生增加的原因。科威特、巴西和沙特阿拉伯在美国的留学生人数也出现两位数增长，而政府出资的奖学金很可能是吸引留学生选择美国的诱因。美国国务院官员瑞安表示，国际学生除了为美国经济做出了数十亿元的贡献外，海外学习项目还有助于强化关系，以解决全球挑战。美联社指出，在海外留学的美国学生人数创下新高，不过他们在海外学习的时间平均较短，而且出国留学的美国人人数也不及在美的外国学生总数。据报道，2012至2013学年共有近29万美国学生在海外留学，比此前的一年增加了 2%。总体而言，在本科阶段赴海外留学的美国学生比例不到 10%， 而英国、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和中国则是他们的留学首选之地。
美驻日军事基地所在的地址冲绳县于上周末进行了县知事选举。反对美军基地扩建和普天航天基地迁址的候选人胜出，这可能带来深远的政治和外交影响。请听报道。
冲绳位于日本南端，距离中日有主权争议的钓鱼岛数百公里，岛上驻扎着美国驻日的一大军事基地。本周日，冲绳县知事选举出炉，主张美国海军陆战队普天舰基地减少规模的候选人翁长雄志胜出。通过煽动民众的反美情绪，翁长雄志在选举中成功地扳倒了现任县知事，已连任两届的种井真弘。而这次选举也被看作是冲绳居民对于美国空军基地迁址一事的公投。从一野湾市市内迁至沿海的名护市边野谷。一方面，大部分日本人看重美军同盟给予的保护，特别是鉴于北京在大量区域终端中越来越坚定的立场之下。然而另一方面，相当比例的冲绳人希望美军离开自己的岛屿。我会坚定地落实选举中的承诺，寻求将普天舰美军基地移出冲绳县外，绝不允许在边野谷建设新的基地。 翁长雄志在提到空军基地迁址一事时说，作为日美安保条约的一部分，共有47000名美军驻扎在日本，其中大约一半部署在日本冲绳。曾为独立王国的冲绳在19世纪成为日本的一部分，二战后的1945年至1972年该岛由美国托管。作为西太平洋上的一个关键据点，该列岛对于美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在如今中国的军事野心逐渐膨胀的时刻尤其如此。无论是华盛顿还是依赖美国保护的东京，都无法承受大幅削减美国驻冲绳军事基地规模的后果和影响。东京大学教授山本吉宣称，选民拒绝2013年12月底金本确定的普天舰搬迁计划，给目前的安倍晋三政府带来极大挑战。该计划的实施可能被推迟数年，而伴随着抗议活动的加剧，如果政府选择强行建设新基地，这在法律上是可能的，我们可能会看到流血，山本说。早在1996年，日美已经就关闭普天舰军事基地在50公里外的名护市重建新基地初步达成一致。当时，美国试图以平息因为一名美军士兵强奸日本学生而引发的愤怒。不过，自从当地政治人物为了减少美国影响而阻挠该计划，计划陷入泥潭。去年年底，时任县知事重井真弘同意放弃他的反对立场，以换取年度高额现金来注入当地经济。许多岛民认为这是一种背叛，并在上周日将票投给了挑战者翁长雄志。日本国际事务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小谷哲夫表示，这一结果可能广泛地影响日美关系。这次选举不会立刻给当前的迁址计划带来改变，然而一旦需要任何修订，县知事的行政权力就会成为一个障碍，他说。尽管美国政府人员坚持当前的计划，然而美国知识分子中已经传来担忧计划可行性的声音，小谷说。华盛顿表示，要重新编制驻日美军，以保证其军事存在的政治可持续性。东京流通经济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植村秀树称，翁长雄志的胜利对于中央政府是一个大打击，因为县知事手中有一张王牌，对于必要的填充田地许可的否决权。如果翁长雄志行使这一权利，这就会让安倍晋三不得不面对两个同样难堪的选择，或者推翻一个当地民选的官员，或者重新考虑迁址计划，而安倍当然不希望走到那一步。鉴于维持美军实力和消除普天舰危险的需要，目前的计划是唯一的解决办法，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周一说，我们将会坚定地依法实施该计划。
各位听众，这里是德国之声。在经历了10年的谈判后，澳大利亚和中国周一签署了标志性的自由贸易协定，为澳洲打开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中国市场，同时放松对中国的投资限制。请听报道。
中国和澳大利亚周一签署了标志性的自由贸易协定，该份协定将为澳大利亚的农产品出口商和服务业打开中国市场大门。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将放宽对中方的投资限制。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一在随行部长级官员的陪同下，与坎培拉的议会大厦签署了自贸协定意向书。澳大利亚正尝试脱离其对出口矿产的依赖，提高向亚洲中产阶级的农产品及食物出口。中国目前已是澳大利亚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于2013年达到了150亿美元。习近平在澳大利亚议会致辞时，誓言深化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合作关系，并且重申中国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与邻国领土主权纠纷的意愿。他此前在会晤澳大利亚总督科斯格洛夫时表示，我期待通过这次访问加深对澳大利亚的了解，我们决定把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宣布实质性结束中澳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揭开了两国友好合作的新篇章。悉尼先驱晨报引述消息来源报道，澳中自贸协定将使澳大利亚奶农在未来4年内能免关税进入中国庞大的婴儿奶粉市场， 无需像新西兰竞争对手般受到保障限制。尽管目前的关税介于 14% 和 30% 之间，澳大利亚的葡萄酒生产商每年仍在华销售价值超过2亿澳大利亚元的产品。报道称，葡萄酒关税将在四年后下调至零。悉尼先驱晨报指出，对园艺产品、海鲜和其他占澳大利亚出口总值 93% 的产品，将在2019年时取消关税。澳大利亚矿业协会表示，澳中自贸协议签署后，中国对澳大利亚焦煤征收的 3% 关税将立即被取消，对燃煤征收的 6% 关税则将于两年内降至零。在习近平抵达澳大利亚议会大厦前，数百名示威者聚集在当地，高举巨幅的英文和中文抗议标语，要求习近平解放西藏，并结束对法轮功等宗教团体的迫害。习近平周末在布里斯班出席了 G20 领导人峰会后前往坎培拉，此次访问澳大利亚，他还将前往悉尼以及塔斯马尼亚州首府荷巴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每日镜报关注中国开放资本市场与人民币交易的路线转变，法兰克福汇报聚焦澳大利亚向中国的靠近。每日镜报认为，一方面，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证券市场将更容易；另一方面，法兰克福作为人民币交易中心也开始运作，这是中国进一步向世界开放所迈出的两步。从本周一起，香港和上海股市开始合作，对外国投资者而言，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迄今为止，沪市与国际金融市场是隔离的。特别行政区香港的金融市场则向国际投资者开放。未来，外国人将可经由香港购买中国股票，他们可从约590家中国企业的股票中选择。对中国人而言，这一合作也使他们更便于投资，他们可以购买在香港上市的股票。每日镜报的报道写道，与此同时，北京也将人民币贸易自由化。本周一，法兰克福作为人民币交易中心开始运作，由此，法兰克福成为欧元区内首个人民币交易中心。对相互做生意的德中企业而言，这是巨大的改善。长期以来，中德之间的支付几乎完全以美元实现。对于德国企业而言，使用人民币是有好处的，因为如果贸易伙伴接受人民币，中国企业经常会给予折扣。因为对中国人而言，将外汇兑换为本国货币既麻烦又花钱，他们必须向当地主管部门提交申请，此外银行还会收取高额的手续费。因此，德国大企业已经越来越多地用人民币来支付账单。对工业企业西门子而言，人民币如今已成为第三重要的货币。对化工医药企业拜耳而言，情况也类似。对中型企业来说，法兰克福新的交易中心也使得与中国用人民币做生意更简便。比如，柏林企业世界医药在中国活跃两年了。该企业研制生产微创手术用的泵和摄像头，这些设备在中国也有巨大的市场。经理库布卡说，凡是让与中国的资金往来更便利的，我们都会欢迎。澳大利亚与中国签署自贸协定，是今年与亚洲国家签署的第三份自贸协定。法兰克福汇报认为，这使得美国与欧洲的压力增加，要在亚太地区推动本国的贸易关系网。有鉴于该地区双边贸易协议的大量涌现，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亚洲方面走得远得多。文章写道，对于务实的澳大利亚与中国而言，他们不希望因为困难的个别问题而导致协议的整体收益被延迟。因此，出版协议将涵盖服务业与农业领域以及相互投资。法兰克福汇报的文章写道，中国人要求的劳动力自由流动问题则未被考虑在内。根据该协议，澳大利亚每年将可出口总价值10亿美元的奶牛和肉牛，相当于目前出口量翻一番。澳大利亚人因此预计家畜价格将打破纪录，进一步明显上涨。2013年，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 28%， 占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
感谢您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晚间节目《来自欧洲心脏的声音》。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本台联系地址是北京市9029号信箱，邮政编码100600，电子信箱 chinese@dw.de。